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讲释迦牟尼佛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十一品，次第呢宣讲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寻法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修行品，总共呢有这个十一品的内容。那么十一品内容当中呢，现在我们在宣讲的第五品，也就是说讲这个安忍品。安忍品呢，可以说是这个在六度当中呢，应该时候是这个第三度的修法，第三种的修法。一般来说呢，在这个三地菩萨的时候呢，他是这个真圣，那他遣除一切他的这个唯品障碍。三地的时候呢，他是真圣安忍度的修法。但是呢，在其他地的时候呢，不是不修行，而是呢，就是通过附带的修形式或者次要的形式的进行修习。那么这个方面是从地上菩萨的角度来讲的。那么如果按照这个凡夫修行人的角度来讲的时候呢，那么安忍就是虽然还没有真圣，虽然内心当中还有种种的障碍，但是呢，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这个修法。尤其对大乘来讲呢，要发起一个清净广大无边的一种这个大菩提心，那么如果没有修持这个安忍，没办法获得这样一种真正的功德。因此说还没有这个可以说获得这个圣地，还没有入道的话，还是必须要这个对安忍品的这个内容、它的修法障碍啊等等啊，都必须要一个清净的这个认识。那么现在我们在讲这个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如何修持这个安忍的方法，安忍的这样殊胜的公案吧。今天所讲的内容呢，另外久远之前，印度梵斯王本性慈悲。另外久远之前，印度梵斯王本性慈悲，速醒布施，速醒布施，而王妃却凶狠刁蛮。那么在除了安慧狮子攻进袈裟的这样一种故事之外呢，还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如何修持布施的。那么本身在印度的话，在久远之前呢，有一个梵斯王，他的本性呢是这个慈悲，而且喜欢这个布施。那么他娶的王妃呢是这个凶狠刁蛮的这样一种这个品性的。二人后育有一子，名为法护。法护太子心地善良，具足信心，很喜行自利利他之事，以爱心关爱照顾所有人。他与其他孩童在上师面前共学文字等学问。那么这个国王和这个王妃呢，生了一个儿子呢，叫做法护太子。法护太子呢，应该是佛陀佛陀的这个因地，他化身的一种这个大菩萨大尊者。这个法护太子呢，心地非常善良，而且呢，经常喜欢做自利利他的事情。自利利他呢，主要就是这个菩萨行或者就是佛种性的主要的事业吧。那么佛陀的这个事业，佛种性的事业呢，就是自利利他。而这样一种这个法护太子生下来的，他就是与生俱来的功德就是喜欢做自利利他的事情。而且呢，通过这个爱心关爱照顾所有的人在这个小时候呢，和其他的孩童一起学习这共同的学问。一春暖花开之日，国王与其他王妃一起在园中享受欢乐时光。此时刁蛮王妃则心生极大嫉妒，她心烦意乱，暴躁不安。那么在这个一个春天的来临的时候呢，国王和其他的王妃在一起共同的这个享受的时候，那么刁蛮这个王妃呢升起了很大的嫉妒心，不知道是她没有和他们一起玩吗，还是说是国王和其他的王妃一起玩，那么她没有受到一种这个特殊的待遇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她升起了很大的嫉妒心吧，所以说呢处在这样一种烦乱的这个状态当中。国王此时恰好又派人将自己喝剩之一半饮料送与王妃品尝，王妃一见更是怒发冲冠，他派人给国王捎口信道，要我喝下你剩余饮料，还不如让我喝自己儿子鲜血。那么正在他自己心烦意乱的时候呢，恰好国王又派人呢将自己喝剩的一半的饮料呢送给这个王妃品尝。如果按照平时来讲的话，应该说是一种恩赐吧，好像是一种恩赐。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表明对他来说呢还是比较这个喜欢的比较宠爱的这样一种这个举动。但是呢，王妃这个时候呢正是处在这个这个失意他心情呢非常的这个这个失落的时候，所以说再碰到这个事情，他就认为这个是这个国王对他一种侮辱吧。所以说他自己呢就是这个给国王捎口信，我绝对不喝你剩下的饮料，如果喝你剩下的饮料呢，还不如喝下我自己儿子的鲜血。因贪心真上之人无恶不作，尽管凡是国王本为以修行佛法之人，但因尚未远离贪欲，再加众王妃从旁从勇离间，结果国王嗔恨之火越燃越炽盛。 意志一发而不可收拾，这个意志是不是静止，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就近的静，竟然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意志呢，不知道有没有这样一个词。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王妃的话传到了国王的这个可以说耳朵里面的时候呢，那么国王他本身虽然喜欢佛法，或者说平时呢比较慈悲，但是因为没有远离贪爱，没有远离无明，而且呢还有旁边这些这个有比如说这些王妃呢在旁边这个从容离间他们就给国王讲，你看这个王妃对你这个赐给他的饮料呢就不喝，而且呢还这个对你说了这么不恭敬的话，喝你剩下的饮料还不如喝自己鲜血等等，这些其他的王妃呢就在旁边做了很多这样挑拨离间的这样一种事情。所以说呢，使得国王他这个嗔恨之火呢越来越这个炽盛起来，最后到达了不可收拾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这个观察吧。如果说一个凡夫人一个凡夫人身边如果有这些喜欢挑拨离间的人呢，最终是毁坏自他的。那么国王看他的本性来讲，本身很慈悲，而且呢，修行佛法，但是呢，因为这个这些其他恶友的挑拨，然后呢，做下了这些这个恶业吧，做下这个恶业。因此我们有时候呢要一方面呢要这个注意在别人旁边的时候呢也要注意，有的时候呢在这些大德旁边的时候呢说话的方面呢更加要这个注意的。他派人欲砍断法护头颅并要令那刁蛮王妃喝下亲生儿子鲜血。那么他不是听说这个王妃说要不如喝下自己儿子的鲜血嘛？这个国王在这个盛怒之下呢，一方面派人去砍就是法护的头颅，另一方面呢，要让这个王妃呢喝下自己的儿子的鲜血。其他王子得知后纷纷议论，传播国王命令，法护最终也得到消息。他平静说道：“轮回中之争斗实在可怕，以自身嗔恨心增上缘故，连自己亲生儿子都能杀害。”那么，当法护王子他最终听到这个国王要杀死他，然后让他的母亲喝下他的鲜血的时候呢，他没有感觉到非常的这个恐怖吧，也没有感觉到非常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嗔恨啊，他就认为自己没有做什么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些心情都没有，他只是呢了解轮回当中的这些争斗是非常可怕的。那么，如果说嗔恨心真上，那么连自己亲生儿子呢都能够杀害的，按照一般的这个人规道德来讲呢一般的不可能杀害自己的儿子，然后呢让比如说把自己的鲜血儿子的鲜血这样喝下去的，但是通过嗔恨心真上的缘故呢，有的时候连自己亲生儿子都能够杀害的，他就知道了这个是轮回当中的一些这个深夜里之处。法护穿好衣服先去顶礼父亲，并说道：“天下父亲皆疼爱儿子，我又未做错任何事，望父王勿杀害我。”结果樊氏王却说道：“如你母亲能宽恕你，则我也可收回成命。”那么就首先呢，这个法护太子到他父亲那个地方去顶礼，那么请求父王呢把这个命令收回去，不要杀害他吧。一方面大菩萨他的内心当中呢当然是可以说是有正悟的这个殊胜功德，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他也不愿意其他人造下这些无意义的这个通过恶心吧造下这些无意义的罪业，所以说呢他想从这个方面能不能够呢就说是这个挽救，所以说呢从他父亲那个地方顶礼之后呢就说出这番话。但是呢这个樊氏王呢也是非常的一个这个时候他诚心呢就是非常的这个炽盛吧，他就说呢我可以原谅你，但是现在如果你母亲首先的话就是这个原谅你的话就可以的。法护便又到母亲脚下顶礼道：“请母亲原谅我，不要令孩儿被别人杀害。”王妃尽管听到儿子那可怜祈求，但他却在嗔恨怒火催动下完全丧失理智，竟对儿子请求置若罔闻。那么法护听说如果母亲能开许就能够国王就能够收回成命，他就在母亲脚下去顶礼，那么请求这个母亲原谅我，不要令孩儿呢被别人杀害。但是这个王妃呢他自己还是这个没有熄灭这个嗔恨的这个怒火，所以说呢还是没有答应。刽子手后将法护头颅以利刃砍下，并将儿子鲜血拿给恶性王妃喝下。这女人既已喝下自身骨肉鲜血，但仍未生后悔之意。那么最后呢，导致这个法护太子呢被这个刽子手呢就杀死了。然后呢，他的鲜血流出来之后，然后呢就是这个刽子手把这些这个鲜血呢交给王妃喝下去了。王妃他自己到了这个程度，喝了他儿子的鲜血的时候呢，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没有升起这个后悔的心。 而法护太子则在对刽之手父母父母无有丝毫嗔恨心之欢喜状态中安然死去。那么就是法护太子他的状态是什么呢？他自己呢对这个刽之手呢也没有丝毫的这个没丝毫的这样嗔恨心，对父母呢也没有丝毫的嗔恨心，而且他自己呢是也是在一种比较这个欢喜的状态吧，在一种比较欢喜的状态当中呢就安然死去了。当时之法护太子即为后来之释迦牟尼佛，当时之恶性王妃即为后来之提婆达多。那么这个是这个世尊在因地修持一个安忍的殊胜的这个经过。那么下面讲呢，喜羊羊化干戈为玉帛。久远之前，有一国王名为三王，他有次率领军队前往森林中打猎，在树荫下休息时，从北方来的商人在向三王供养财物时，顺便赞叹了他们金刚棒国王种种功德。三王闻已生起极大嫉妒心。那么在很久以前呢，有个国王名叫三王国王，有次在打猎的时候碰到邻国金刚棒国王手下的这个臣民这些商人路过他国家，然后呢再向他再向三王国王供养财物这个当下呢，然后就顺便赞叹了金刚棒国王他的这个种种的功德，怎么样治理国家，怎么样爱护百姓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开始顺便赞叹了几句。但是这三王国王听了之后呢，就生起了很大的嫉妒心。回宫后，三王便派人传信给金刚棒国王说，如你不到我这里向我顶礼，我定要派大军扫荡你国。金刚棒国王也为一位凶狠好斗之国王，他听到后不觉嗔心大涨，即刻率领四种军队开赴三王治下国土。两国人马针锋相对残酷厮杀，结果双方都有大批人员伤亡。当这个三王国王回到自己的王宫，然后呢向这个金刚棒国王带信，叫他臣服让他臣服，否则不臣服他自己要带兵去扫荡这个金刚棒国王的国家的时候呢，这个金刚棒国王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凶狠好斗的人。那么听到之后呢，还没等到这个这个三王国王派人来，他自己就按捺不住，然后呢就是亲自带领了四种军队开赴到了这个三王的这个国王的这个国家当中，然后呢两方人马开始厮杀结果呢就是双方都是伤亡惨重。大臣则趁机对三王国王进谏道，二位国王势均力敌，不如就此放弃互相讨伐，如此征战对两国都无任何利益，团结和合方为相处秘诀。三王国王采纳了大臣建议，主动放弃了这场无谓厮杀。当大就是说是双方不分胜负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三王国王的这个大臣趁机呢就对国王可以说是进谏。那么现在看这样这个交战的情况来说呢，那么两个国王的差不多，那么这样打下去的话可能都会只能够消耗这个两国的这个元气而已，没有什么大的意义，还不如现在开始和好。那么三王国王他自己认为这样打下去呢可能对自己没有什么利益，所以说他自己首先放弃了这场厮杀。金刚棒国王眼见自己军队也损失惨重，心里对战争自然就升起厌烦心，他最终也撤军言和。金刚棒国王呢他自己还不当时呢也是凭着一股这样的一种怒气吧，凭着一股怒气真正打下来的时候，他自己没讨到任何的便宜，而且他发现自己的军队也是损失惨重，所以说对这场战争呢他自己也是升起了厌离心。但是一看三王国王开始主动这个停战，他自己也开始这个撤军开始言和了。三王国王又以恭敬心送给金刚棒国王一批财物，几天后还将自己如天女一般美丽之女儿嫁给他为妻。金刚棒国王心满意足，满载而归。那么三王国王呢他就说这个通过恭敬心首先呢送给这个金刚棒国一批财物就是说几天之后呢他自己呢想这个彻底呢可以说是这个要熄灭战争了，所以说又将自己的女儿呢嫁给了这个金刚棒国王。金刚棒国王非常高兴，然后就是回国了。三王之女名为喇嘛嫁于金刚棒后不久即怀身孕，而胎中婴儿正为释迦牟尼佛所转生。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转生为这个三王之女，或者说金刚棒国王他妻子他的这个一个胎儿吧。 以此之故，王妃一日心生一念，我欲使国王为我亲自保伞，还要释放监狱中所有囚犯。国王果然按其意愿如此照做。因为这个大菩萨的加持力，那么就说这个王妃呢，一天呢就形成这样一种念头：一方面呢，国王要为我这个执保伞；一方面呢，要国王呢进行大赦，将监狱当中关押的所有囚犯全部释放。那么国王呢，也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如此照做的。老妈后生下一太阳般光明灿烂，且身上具足如意宝花纹之太子。太子降生后逐渐精通一切论点，又非常长于安神。不久即成世间众生无偏亲友。当这个小孩生下来之后呢，方面他自己就是具足各种各样的相好，而且他自己呢就是又具有这个智慧精通一些这个世间论点，然后呢对这个安忍方面他是特别擅长。金刚棒年迈之后扶植太子当上国王，自己随后老死归西。太子登上王位后依佛法治理国家。他有次心中暗想，愿我王宫中能降下天人饮食衣物宝饰等物。结果终随其愿，一切所求成愿而来。因新国王对所有亲友都欢喜诚挚恭敬对待，故而众人都唤他做喜羊羊国王。喜羊羊国王以自己福德力令古生地方民众受用圆满，如天人一般。那么后面呢就是这个太子逐渐长大，金刚棒国王他自己逐渐年迈，最后呢就是这个把王位交给儿子之后呢，自己就是这个死去了。然后呢这个新国王就说是这个登上王位之后呢通过佛法来治理国家，那么而且呢通过他自己的福德力呢令这个一切众生的愿望得以满足，而又通过各种方式呢恭敬对待众生，所以说呢大家都称之他之把他的名字称之为这个喜羊羊国王。所以说这个国王呢以自己的这个种种的这个发心和福德力呢，把他们这个国家古生地方的这个使他们的所有民众受用圆满，又是天人一般。当时有一奸臣名为恶意，性情暴烈他时常内心作意，若能杀死喜羊羊，则国民皆可归我统治。当时在国家当中呢有一个奸臣的名字呢叫做恶意，他的性情呢就非常的这个暴烈，他经常呢就想把喜羊羊国王杀死之后呢自己取而代之，那么自己呢就是这个统领所有这个国民。他所以说呢内心当中有这样奸计之后呢，他开始想办法。于是他便给三王国王去信离间道：喜羊羊是为你敌人之子，如能将之杀死，你即可统领整个世界，我那时也可成为你手下大臣。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呢，给这个以前金刚棒国王曾经交战过的三王国王写信，他说呢这个喜羊羊呢这个国王呢是你这个敌人的儿子，那么现在呢他统治了国家，如果能够把他杀死的话，你可以统领整个世界，那么我呢到时候也可以成为你手下大臣，听你差遣。三王听信恶意一派挑拨之余，他于是派人前往喜羊羊处传口信道：你父亲曾抢走我财产，令我感受巨大痛苦，现在我要用我大势力向你报复。那么这个三王国王听信他听到这个挑拨离间之语之后呢，他没观察，然后呢他自己呢就是这个给喜羊羊国王呢可以说传口信，以前你父亲呢抢走我的财产，实际上是他自己可以说是恭敬心供养的吧，当年他自己恭敬供养的，这个时候想要打仗，想找个借口呢就是说是父亲你的父亲曾经抢走我的财产，那么我感受了很大的痛苦，现在呢我要向你报复了。喜羊羊闻言想到，如果三王率军到我这里，我治下民众可能会被其伤害，不如我亲自前往劝解。他就派人回复三王说：我历来恭敬佩服你老人家，大王不用亲赴我国，我当送上门去。随后他就率大军奔赴三王国中，并在离其国家不远处之恒河岸边驻扎下来。那么这个喜羊羊国王呢，他自己为了这个其他的民众不受到这个痛苦，不受到伤害为了避免无意义的战争，所以说他自己呢就说是向这个三王国王福信，就是说是我自己送上门那就可以了，不用就说是这个亲赴我国。 算之后他就带大军呢，就是在这个离三万国家三万国王国家不远的地方呢驻扎下来。喜羊羊又派恶意奸臣捎口信说，我爷爷来我长辈中最受我恭敬者，我何不到你脚下顶礼问安。那么当就说离这个国家不远的时候呢，喜羊羊国王他又派这个大臣，就是这个恶意的大臣去捎口信，就是说这个实际上三万国王是他的这个爷爷吧，一方面讲是爷爷，一方面说我们可以说是外公吧。所以说他说是在这个长辈当中呢最恭敬的最佩服的呢就是这个我爷爷，所以现在呢我想到他这个脚下去顶礼去问安，而奸臣却将原话歪曲说成，不畏惧你的国王，让我告诉你叫你三王前去他脚下顶礼。那么这些奸臣呢往往就是这样的吧，然后呢本身别人说呢就是要可以说向这个他顶礼，但他这个带话的时候呢故意歪曲，他就说这个这个新国王呢根本不畏惧你，那么他呢让我告诉你叫你去他脚下顶礼。三王听后怒火万丈，奸臣趁机又煽风道，喜羊羊力量微弱，加之人又愚笨怎能伤害如你这般的大国王。那么他自己为了让这个三王这个国王迅速出兵吧，他就开始这个颠风煽火，他就想这样的话，他就说呢，喜羊羊他自己力量很微弱，加之呢人又很愚笨实际上呢这个像这样的话，他这个大菩萨的化身呢，他对这个世界上的这些这个名处啊或者方方面面呢都是这个非常就是说这个有智慧的，是不是这个奸臣认为他平时喜欢修安忍呢，或者说他作为一国之主，但是他经常去恭敬去这个城市其他的平民是不是从这方面认为呢，他没有一个国王大国王的个派头，是不是从这方面讲的时候说是家之人又愚笨，所以说呢不能够伤害像你这样的大国王的。三万国王听信之后呢，他就开始发兵了。三王就率领四种军队，欲与喜羊羊部下一决高低。人马于是向喜羊羊驻地开拔而去。喜羊羊国王此刻正驱入一艘如天宫一般之大船里，船上众人载歌载舞，将其围绕。国王则欲在恒河在恒河中沐浴，带其在恒河中尽情游乐。沐浴后，又往全身涂抹上油脂。当他正欲吃饭时，军队开始擂响战鼓，一时鼓声浩大，声震如雷，山川大地尽皆震动不已。三王闻已心中不悦，他问奸臣道，擂鼓为何？那么当这样一种这个准备开饭的时候，擂响战鼓的声音传到这个三王耳朵里的时候呢，他听到这么大的声势，他自己内心当中呢有点这个不太这个悦意有点恐怖，有点疑惑，所以说他就问呢，像这样对方在擂鼓是干什么呢？奸臣回答说，此种鼓声响起之后天人饮食就要现前，喜羊羊他们即将进餐。这个时候这个奸臣脑袋可能糊涂了吧，所以说他就这样鼓声这个响起来之后呢，那么然后呢把天人的饮食自然而然就会显现在这个什么喜羊羊的国王面前，他们就要马上就开始这个享用这个饮食了，马上就开始进餐了。国王听到后不禁咋舌，喜羊羊国王既具有如此福德威力，我们若伤害他，恐怕会遭雷击等报应这个三万国王他一想呢，天人给他们送饮食像这样的话，天人他们会要想着天人饮食，如果这个伤害具有如此福德威力的国王的话，肯定这个天人他们不会放过我，肯定我们会遭到雷击等报应。他就想到我这孙儿真有大安忍力他就想到有这么大的能力能够就说是这个什么呢，能够这个差遣这些这个天人，就这么大的能力，但是他还是就说一直呢在这个忍辱求和，所以他的安忍力确确实实是非常大的。喜羊羊此刻已了知三王国王开始有些筹措不决，他想我应以方便法收拾三王国王，主意一定他就故意对已到跟前之三王国王说道，众人多有谣传言你欲与我相斗如你真要挑起战争，那我也只得放弃安忍，我会令天炸惊雷，将你与你眷属统统杀死并不是这个并不是恐吓他的，实际上呢绝对有这样一种这个能力肯定有这样能力的，所以他只不过呢为了使这样一种三王国王呢使他放下这个恶心放下嗔恨心 真正的能够这个熄灭这样一种这个不好的想法的话，他通过方便法给他讲。以前呢，听到很多人谣传说是你要和我这个战斗，如果真正你这次想来和我战斗的话，那么以前我修安忍的缘故呢，没准备和你可以说开战。那么如果你真正想要战斗的话，我从现在开始呢就放弃安忍，放弃安忍之后呢，我命令这个天神，然后呢就是这个放下惊雷，把你和你的眷属全部杀死。三王国王立即瘫软下来，他因恐惧而主动要与喜羊羊握手言和。三王请他前往自己那里，按规矩对他恭敬礼敬，又多加赞叹。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一听说这个喜羊羊要准备放弃安忍了，要准备用惊雷炸死他了，所以这个时候他自己马上就开始就是说主动的开始要这个言和。那么他而且呢把这个喜羊羊国王呢请到他那里，按照规矩啊，自己他就说是认为自己是失败者嘛，所以说按照这个规矩呢对他恭敬礼敬，然后呢对他呢就多加赞叹。喜羊羊则以佛法令三王去如正道，随后回到自己国家。那么喜羊羊国王呢，当然也不是完全是为了这个胜利，为了调化他，所以说呢一见他这样子的话，就是这个趁机呢向他宣讲的这个种种的这个因果，种种这样一种佛法开示完之后呢，令三王他内心当中呢也能够升起这样的一种善心啊，能够去如正道，然后把这个事情做完之后，他自己回到自己家里当中。喜羊羊之所以能获取天人般财富，原因在于久远之前，喜羊羊曾转生为鹿野远啊，以婆罗门名为根据，根据曾供养一生病圆觉以粥混合之药，又持宝伞为圆觉提供良因。阴凉啊，以此一熟果报成熟，根据以后才转身为财富圆满之喜羊羊国王。那么他这个喜羊羊国王这么大的这个福德，犹如天人一般的这样一个福德，那么他的起因是哪里的呢？起因的话就是以前他自己转为一个婆罗门的时候呢，他曾经对一个生病的圆觉供以这个什么呢，这个混合的这个药的这个粥啊，我要这个药粥吧，然后一方面呢供养这个药粥，一方面呢又持宝伞为圆觉呢，可以说这个提供良因。这个艺术果成熟之后，它就具有这么大的福德啊，所以说呢，佛陀在经典当中讲到了，那么这个微小的因呢，它可以感染这个很大的果。那么看他自己做的因啊，做的因的话，只不过是对一个圆觉呢供养了这个药粥，然后呢持宝伞为他这个提供了良因而已。那么通过这样的艺术果成熟之后呢，他就在这个轮回当中，那世间当中实现为这个大财富啊，实现为这个财富圆满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国王。所以说，如果有这样一种这个。对境的时候呢，应该心生这个善意，心生善意呢，然后呢就供养一些这个供养一些饮食啊、药品啊，供养一些其他东西，然后呢就是发一些善愿。那么通过这些这个因缘具足的时候呢，那么在自己的生生世当中呢，绝对不可能转生成这个贫穷的人呐、啊，或者绝对不可能成为一种非常可怜的这样的一种众生的。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应该好好的就是这个把握这个时机吧。当时之恶意奸臣，即为后来之提婆达多。那么这个恶意呢，他想这个可以说煽动这个战争啊，他自己呢取这个渔翁之利的这样一个恶意大臣呢，他就是后来的这个提婆达多。那么以前呢，他的这个奸计也没有得逞。那么最后在佛陀成道之后呢，他想要这个他想要就是取代佛陀同就是说掌握这个僧团的这个领导权。那么最后呢，还是没有成功的因为说像这样的话，如果说是内心当中升起这样的一种这个恶心，想要承办事情呢，几乎来讲都是这个失败的。即使是说暂时成功，但是最终呢想的话还是失败。所以这方面的这个因果呢，绝对是不空耗的。那下面讲呢，项王恭敬出家相，项王恭敬出家相和前面监会狮子恭敬袈裟呢，实际上呢都是这个这个内容啊，它的这个内涵呢几乎是一样的几乎都是一样的。那么像这样一种这个菩萨在修行过程当中，即便是显现旁身的形象，但是呢对这个现出家相的这样一种这个对境呢，也是非常的恭敬的。释迦牟尼佛久远之前曾转身为一只大象，与众多飞禽走兽住于密林中，森林环境优美，优雅如白云般。大象乃象群之王，他以悲心护持所有大象。象王拥有两头雌象，一名贤母，一名吉贤母。 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转成一只象王啊，他就说是通过悲心呢护持所有的这个大象。那么他还拥有这个两头雌象，一个叫贤母，一个叫吉贤母。有一日天空乌云密布，不大功夫就开始电闪雷鸣。一些驰名者与他们美丽贤惠美丽贤惠之妻及眷属在虚空中飞行时，手中落下一花瓣。当时呢，就是有一天在这个天空当中乌云密布的时候，天空当中有些这个驰名者，还有他们的这个妻子，还有他们的这个眷属等，在飞行，在虚空当中飞行的时候呢，可以说手中的莲花呢落下一个花瓣。那么这些驰名者，这些驰名者是怎么回事呢？这些驰名者有的时候呢，我们说好像是在这个佛法当中获得一些这个证悟获得一些这个见明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明觉性的，这样称之为驰名者。这方面是出世间的驰名者。那么还有一些世间的驰名者，也就是说呢，通过修持世间的这些这个禅定修习是世间的这些。这些这个法药，获得一些这个世间的成就呢，也称之为这个持名者。那么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世间和出世间呢，都有一些这个持名者。那么这个持名者到底是哪方面呢？这个方面不得而知有可能是这个很有可能呢是属于这种这个世间的持名者吧，就是说世间当中一些有成就的人。我们在这个心修习当中呢，也是讲到嘛，这些持名者呢，还是终究要显示无常相的，在这个无常品也是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讲到这个问题的。所以这个持名者呢，不能够一概说就是佛教当中的大成就者。那么此花来为这些人于热老湖中所采撷的一朵大如车轮之金莲花，其香味可谓芬芳扑鼻。此花最终落在象王面前，那么在空中掉下来这个花瓣呢，是他们从这个无热老大湖当中所采撷的一个大如车轮的金莲花的一个花瓣。那么它这个香味呢，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芳香扑鼻的。那么因为这个象王的福德力像这样的花瓣呢，最终是飘到了象王面前。他心想，两母象谁先赶到，就将此花送与谁。结果吉贤母先来，象王就将金莲花交与他，吉贤母以恭敬心将之戴在头上。贤母看到吉贤母额头上佩戴有金莲时，不禁想到，象王把如此圣妙之莲花送与吉贤母而不给我，实在令人气愤。那么这个贤母他的胸怀呢，也是比较就是说是这个不宽广的这样的一种性格吧。所以说当看到吉贤母头上这么漂亮，而且呢就散发出如此这个可以说这个扑鼻芳香的这样莲花的时候呢，他就认为这个向往偏心就是没有把这样的莲花给他自己，所以说他自己认为呢实在令人气愤的。他内心升起极大嫉妒心，随即就舍弃向往前往另外地方独自生活。刚开始时他不吃不喝心烦意乱，只知自生闷气他自己升起很大的这个嫉妒心或者升起嗔恨心之后呢，他自己就舍弃了这个象王，他就离家出走了。那么离家出走之后呢，他自己刚开始的时候呢就自己生闷气，所以说呢不吃不喝在处在心烦意乱状态当中。后来看到不喜山岩洞中有一身披袈裟之圆觉正在坐禅他就将从大海中索取碎莲供养此圆觉。贤母自己则于不喜山近旁发恶愿道，以我今天供养圆觉善根，愿我将来转生为王妃，必能将象王杀死。他边发愿边走上山顶，并从山崖纵身跃下。那么后来呢，他看到一个山洞当中有个独觉在这个坐禅，他就知道呢这个是一个书生的对境。因此他自己呢从这个大海当中这个采取了一朵这个碎莲花，首先呢供养给这个圆觉，供养他之后呢，然后再供养完之后，他自己开始发这个愿，而且发愿是发一个恶愿他就发个恶愿，因为他自己呢那个当中正处在一种这个嫉妒或者嗔恨心的这样的状态，他的心里面的这个结答呢还没解开，所以说他自己呢就发恶愿。很多时候呢就是这样的就发恶愿的这个前提呢都是这样的，比如说像这样朗达玛以前在发恶愿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莲师等等，他们就说是在这个前世的时候造佛塔佛塔成功之后回向的时候呢，没有给他回向，这个牦牛呢他没有听到给他念回向，然后怎么样的这样一种这个 回向文，所以说他内心当中呢就是非常的不欢喜，然后就发下这个恶愿的。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以前的这个兴隆的这个暴君，他在阴地的时候呢，他这个不是阴地，在前世的时候呢，他自己就是一个老喇嘛嘛，经常受到别人的这个欺辱，所以说他自己呢就想这个就是这个非常痛苦的时候呢，就开始念了很多的玛嘎拉经咒，然后呢以这样一种这个善根他回向呢以后呢，一定要令很一切人部位，反正谁看到他谁部位，这样的话就发现了恶愿死去之后，最后转成暴君，杀害了很多这样一种在家人、出家人这些上司啊，杀了很多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在发恶愿的时候呢，几乎来讲的话，都是处在这样的状态当中。也就是说呢，发恶愿呢是一种无明的状态，根本不知道取舍的这样一种愚痴的行为。因此说呢，像这样做了善根的时候发愿呢，一定要注意啊，非常要小心，千万不要发下这些个恶愿。一旦发下恶愿之后呢，这个一发愿之后肯定会成熟的啊，肯定会成熟。那么成熟完之后呢，那么自己还要感受种种的这个这个不可思议的痛苦。所以说呢，就是在修行过程当中，如果遇到种种不愿意啊等等的时候呢，还是需要通过这样一种智慧的教言来做取舍啊，发这些善妙的愿望，而且呢是发广大愿呢啊，是非常有必要性的。那么这个王妃他自己呢，一点点小小的事情啊，一点小小的事情没脑袋上没带花，他自己就开始就是不高兴了，他自己呢就开始发下这个恶愿，说要这个来世当中呢，要这个通过方便把他这个项王杀死。贤母后来将转身为一位国王之公主，她不仅能回忆前世，且长相秀美，她最终嫁于另一位国王为王妃。其后有一日她便开始伪装生病。那么这个通过他自己的这个愿力成熟吧，所发的愿成熟，所以说呢他自己呢就是转身一个国王呢，这个公主，国王的女儿，一方面呢长相是非常这个秀美，一方面呢他自己呢能够回忆前世吧，所以当他最终成为一个国家国王的这个王妃的时候，拥有了一定的这个权利，拥有了一定的这样方便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准备杀死这个项王，所以他开始这个装病了。国王因担心而内心不悦，王妃则打妄语道，我所患病以檀香等药物都无法治愈，只能用不喜山中象王之牙及骨骼等骨骼为我制成床铺，并用象牙珍珠装饰我身体，才能将此病医好，除此之外再无良方。他就说打妄语呢，我这个病呢比其他的一般的药子治不好，只有这个象王的这个牙齿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能够这个治好，一方面用他的这个牙和这些骨头等等制成这个床铺睡上面呢就可以，然后呢再用他的象牙装饰成装饰品，然后呢我就可以好的，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国王则想，我王妃可能前世见过或听闻过象王之名，不过无论如何我都要尽力照办。国王于是找来猎人，命令道，你们中有谁能得到项王牙齿，我即赐予他大量钱财。而猎人们回答说，如能办到我等定当尽力而为。那么这个国王他为了使这个王妃能够满愿呢，就找来很多猎人呢给他们下命令呢，如果能够得到这个项王的牙齿的话，那么就说这个承诺给他们赏赐大量的钱财。王妃又向他们面授机宜，你们若欲捕到项王，我这里倒有一条妙计。你们均应打扮成出家人模样，然后用毒箭射死他。这个方面呢根本不是一个什么妙计，这个方面呢完全就是一种像这样的话恶行当中像无名当中流出来这样一种这个这个邪恶的状态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内心当中千万就是说一刹那不要升起这样一种这个想法这样一种妙计呢，实际上把自己带到恶局当中的一个妙计的，实际上根本没办法伤害这个其他的人，所以只能伤害自己的。他自己认为是一个妙计，他说你们如果打扮成这个出家人的模样的话，那么可以不引发他们的这个可以说是怀疑，而且还能够顺利的把他杀死的。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如果要得到这个项王的牙齿呢，那你怎么也得到呢？你这个猎人走他的面前把他牙拔下来，那肯定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一定要把他杀死之后呢，那才能把他的牙拔下来。所以说呢，这个时候让他们装扮成猎人用毒箭把他射死就可以了。等猎人到达不喜山后，其他大象看见猎人均起疑心，他们就将情况告诉项王。那么这些猎人听到王妃的这样一种这个计划呢，就开始这个装扮成出家人的形象，身上呢披上袈裟，然后把弓箭呢藏在袈裟里面，然后呢就走到森林当中。那么其他大象看到这一群猎人之后呢， 都感到怀疑啊，都感到非常的怀疑，是不是真正的这样一种出家人很不好说，是不是对大对这个相王有所企图呢？他们就心生怀疑，所以说把这个情况告诉给了相王。相王安慰他们说：“这一点无需怀疑，他所着僧衣乃为具惭愧心，代表寂灭道的象征啊，代表寂灭道之象征。”他必不会伤害我们，我们大家理应前往拜见。相王呢，他一直就是内心当中对这些出家人呢都是非常恭敬的。所以说，当这些大象汇报的时候呢，他就说呢，不要怀疑他吧，他们这样一种一个身穿僧衣呢，是因为具足这个惭愧心啊，他们的所着的僧衣啊，就身上这样袈裟呢，是这个代表具有惭愧心，代表寂灭道的这个标志的，肯定不会伤害我们的，我们可以说是理应的前去拜见他，获得福德。猎人此时就躲在树下向项王瞄准，结果射出一支毒箭后，恰中项王要害，他马上血流如注，疼痛倒地。象群与菊仙母均痛苦万分，待他们将毒箭拔出来后，项王心想：我命绝矣，但象群从今往后将无依无靠，这可如何是好？于是他就宣说第十语道：我对害我之猎人无有丝毫嗔心，反对其生起欢喜心，以此话语真实力，愿能熄灭毒箭毒性。那么就是说，当这个猎人他看到这个象王没有对他防备，其他的这个象群也没对他防备，他就藏在这个树下，然后呢射出一支毒箭之后呢，恰恰就射中了这个象王的心脏。然后他这个射中他的要害之后呢，这个象王就是因为疼痛就倒地了，其他的象群也非常痛苦。他们就说用这个把这个毒箭拔出来之后，那么象王想了，这个箭呢射中我的这个要害部位又有毒的话，那么肯定呢是活不下去。但是我死倒没有什么，但是我一死之后呢，这些象群谁来管？如果象群没有一个福德具有福德的这样一种这个领头的话，那么肯定会受到其他的国王啊或者其他的猎人的这个伤害的。所以说他对这些这个其他的眷属，对其他众生呢，升起了这个强烈的这个慈悲心，他就开始呢就是这个说第十语：如果呢我对这个害我的猎人不但没有嗔恨心，反而呢对他升起欢喜心，或者说对他升起这样这个怜悯心的话，愿这样一种毒箭的毒性呢马上就能够熄灭。结果以其第十力感召，他刚刚言毕，伤口即刻愈合，项王瞬间就解脱一切痛苦。猎人目睹之后深觉稀有，他对项王生出信心，并对其顶礼，且将国王王妃之命令及其来由全部汇报给他。那么这个当这个猎人看到这个项王说第十语，然后马上就从这个这个痛苦当中解脱出来之后呢，他就是这个项王呢升起了信心，他就对这个项王呢告诉了这个事情的前后的经过。项王听到后，对猎人再次生出悲心，他将自己两根象牙拔出后交给他，并最终以第十语之力令象牙再度长成。而猎人手捧两根象牙前往王宫，国王不爽前约，赐予其大量奖励。而王妃看到象牙后，不禁生起后悔之意，他向国王坦白了自己前世以嫉妒心发下恶愿之全部经过并忏悔道：我太不应该将在寂静山林中以寂静行为苦修之项王因嫉妒心而杀害。他后悔不迭，并伤心哭泣。那么这个当可以说猎人手捧象牙出现在这个国王王妃面前而得到了这个奖赏之后呢，这个是王妃的良心发现了，他自己这个时候他自己呢升起了后悔的心了，他就想呢前世当中呢就是一点点小小的事情，然后呢自己就发恶愿想要把这个项王杀死，想不到今天呢真的这个项王被杀死了，所以说他自己呢就是非常的后悔，一方面在国王面前坦白了前世的这个原因，然后呢自己呢就是开始这个说了一些忏悔语。猎人安慰他说：王妃不用伤心难过，大尊者以其第十语加持，现任安然存活，且两牙又复生如初，还继续保卫象群。听到此话，王妃也从内心升起欢喜之意。那么猎人看到他可以说这么痛苦就给他这个安慰吧，就把这个真实的这个情况呢就告诉他了王妃呢也认为他死项王死，但是没有死这个大尊者呢通过他第十语的加持 始呢，就是说这个解除了毒箭的危害，而且呢这个象牙呢又重新长成了，现在呢还继续存活，继续呢保卫象群。那么这个事说完之后呢，王妃她自己呢也是从内心当中呢升起了这个欢喜之心。又久远之前，印度卢耶远以河边释迦摩尼佛曾转身为以野兽之王，他腹部呈现白色，背部皮毛又为黑色，非常美丽庄严。兽王恒以慈心保护野兽，与此兽王肤色基本相同。另有一兽王名为天师者，也统领着另一群野兽。那么在很久以前的话，那么佛陀呢转生为一个森林当中一个野兽之王不但他自己的这个毛色非常的这个美丽庄严，而且他自己的内心当中呢也是就是这个充满了这个慈心以慈心呢保护野兽，以慈心呢对待一切众生。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和兽王一起呢，还有另外一个野兽共同呢，就是说这个统领这个森林当中的这个所有野兽。梵斯国王有次与眷属一同前往森林中打猎，众人看见群兽后，便各个手执兵器，欲将之全部猎杀。那么后面呢都要碰到这些事情，后面呢就是这个国家的国王梵斯国王他带领这个眷属去围猎的时候呢，在这个森林当中把一切野兽全部围住了，而且看到这些野兽之后呢，他们就想这个用兵器呢把他们全部杀死。兽王则从容走到手执弓箭之国王面前说道，大国王，你今日将如此众多之野兽同时尽数杀死，恐怕利益并不大，不如我每日供养你一只野兽，你看如何？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这个兽王他因为具备这个慈悲心嘛，又具备这种智慧，所以说他看到呢这样一种情况之后，他就对着走到国王面前给国王讲呢，你今天用这个眷属把这个所有的野兽围住，全部杀死，然后杀死又怎么样呢？杀死你这个一下子吃不了这么多，吃不了这么多的话，一下子全部这些肉都烂掉了，所以说呢，这个利益呢肯定是不是很大的。而且以后的想吃的话也吃不了，因为一次性杀光之后呢，他们一切野兽呢全部这个绝种，全部绝种之后以后也没有办法了。所以说从这个以后长远看起来的时候呢，可能这样做不是太好。那么不如的话，就是每天呢我供养你一只野兽，你看怎么样？梵斯王答应了兽王所提建议，如你真能履行诺言，倒也不妨日日送来，否则我定要将你们统统杀死。国王一想的也是这样一种道理吧，所以说他就对这个兽王呢这个定下了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协议，然后呢让这个什么兽王每天呢送一只野兽到这个国王这个王宫当中去让他享受。根据兽王所做承诺，梵斯王率众归国。兽王则集中起全部野兽后说道，为避免所有野兽同时被杀，我和天师商量后决定每日为国王送去一只野兽。按两位兽王吩咐，接下来每天便有一名野兽被送往国王处。后轮到一母兽时，不巧他正怀有身孕，而当天恰好又逢到他因被送往屠宰场。那么就说按照就说这个所定的协议，按照两位兽王的吩咐呢，每天呢有一只这个野兽可以说自己走到这个国王面前，因为他们以前这个杰出的时候吧，或者以前的时候呢，这些这个人也好，或者这些这个旁生也好，他们所说的话呢可以说一旦说出来之后呢，几乎呢都是要这样履行的就说是即使是野兽王下面这些野兽呢，不需要其他人去这个押送，他自己就走到这个国王的这个王宫当中，自然就去这个被他们杀死的。所以说有一天呢，轮到一只母兽的时候呢，因为他就说恰好怀有身孕当天呢就说是这个要即将被送到这个屠宰场，所以说呢母兽便请求天师道，我腹中小兽明日即将降生能否容我生下他后再死，我怎能忍心让他与我一道葬身屠宰场。那么这个母兽实在没有办法了，本身他自己也知道吧自己呢应该被杀死的，但是呢因为这个有特殊情况，因为他自己呢就即将产下一只小兽，所以说呢他就不忍心让这个小兽一起被杀死，所以说他就向这个天师请求能不能就是改天而去。 天师回绝说，明日就是你大限之时，谁会替你前去，我实在无法安排。确确实实呢，这个天师呢，他说的也对吧，是每一个众生呢，都是每一个野兽都是爱护自己的生命的，谁不想多活一天呢，谁都想多活一天。所以像这样的话，你说今天不去，让这个其他一个野兽去，那么其他一个野兽肯定不会答应的，他明明他可以多活一天，他让他提前一天死。所以说呢，这个天师说呢，我也没办法安排。眼见天师不同意，母兽便去找大悲也是王请求说，我命该绝，但我想生下孩子后再死，我欲用舌舔舔舐其身，以乳汁喂养他，待把他交与我妹妹后，我定主动赴死，为保护我腹中胎儿，我今日能否不去国王那里。那么就说这个他看这个一个天师这个兽王不同意呢，这个母兽就去找大悲兽王，他就说呢这个本来来讲的话，我的命呢就应该这个死去了，但是呢这个我想生下了孩子之后再死，生下来之后呢还用舌头呢就舔把他身上的这些水呢舔干，然后呢要喂他乳汁，然后像这样的话，我就把他这个这个生下来之后交给我的妹妹，然后呢我自己主动赴死怎么样呢。兽王见他对子甚怜，不觉对他生出强烈悲心，他安慰母兽道，你要好好看护自己孩子，长期享受安乐生活去吧，我来带你赴死。那么这个方面呢，就兽王看他对这个孩子这么可怜这么有悲心，他自己呢就是什么呢，自己呢就对这个野兽呢升起了很强的这个慈悲心，升起了强烈的慈悲心。那么既然这样的话，那么我来替你去赴死，那么现在的话你就以后呢就开始长久享受生活，因为呢这个时候呢他已经轮到他了，轮到他之后呢，因为是兽王替他去赴死吧，所以说呢实际上他以后呢也不需要去这个赴死了。我为获无上菩提，兽王一边安慰母兽，一边发下替他牺牲之大愿，那么就是为了获得无上的大菩提果。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兽王他一边安慰这个母兽的一方面呢，就是发下的替他就是牺牲的这样一个大愿吧。本身来讲，一个兽王呢，他手下很多野兽，所以说呢，野兽呢也会生下其他的野兽，会生下其他野兽。只要是这个兽群，他就说存在的话，那么兽王是永远不会去这样去这个什么呢？去这样去这个送死的。但是呢，就是为了就是说这个为了这个替这个母兽牺牲，为了成就无上的佛果，他自己准备舍身了。当兽王动身前往国王那里时，众野兽皆以痛苦心情一一惜别大家都没有办法了。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兽王呢，就是说这个恒常以慈悲心对待大家。那么从另外角度来讲呢，他们其他的野兽呢，不像大菩萨一样能够这个发起就替别人去这个送死的这样一种这个大愿的，所以说呢，只好以这个痛苦的心情呢，一一和这个兽王这个告别了。兽王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跟我前来，然后又向他们宣说佛法，随即便独自前往梵师王住，而众野兽一直目送他，直至再也寻觅不着踪影，大家都如与父亲分别一样伤心难过。当兽王来自满地血污骨架四散至屠夫所居地时，屠夫们并未立即杀害他，他们将他带到国王跟前。屠夫也知道这个就是兽王所以说也不敢轻易的这个下手吧。所以说呢，看到今天就是不是按照往常那样的话，就是这些梅花鹿这些野兽呢来了，他看到这个兽王怎么亲自来了呢？他认识这个兽王，所以说他们自己呢也没有马上把他杀死，而是呢直接把他带到了这个国王面前。国王惊讶不已，你拥有如此多只野兽，为何还要亲自前来？那么国王知道他是兽王了，他拥有这么多野兽，难道就是说你们的野兽的这些兽群都死光了今天必须你自己亲自来送死吗？所以说这个国王就非常的惊讶。兽王便将原委详细告知，那么就兽王说，那并不是兽群死光了就非得我自己亲自来不可。实际上因为呢，就是我的兽群当中有一个母兽即将临产了，而其他的野兽也不愿意替他来这个送死，而且呢也必须要就是说是按照这个他们的这个团体的这个安排必须轮到他必须要来，所以说呢实在没办法，我就得替他来就说是这个送死。 国王惭愧感叹道：“你真正是利益众生之大师啊、大师父，我等才是真正旁生一般。”那么国王就听到之后呢，非常的这个惭愧啊，就而且呢，对这样一种这个兽王呢，升起了这个真实的信心吧。他说呢：“你是啊，你是利益众生的大师父，我们呢就是旁生一样。”那么其他版本当中就是说，那么你呢就是说这个。你呢就说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这个兽头人啊，兽头人。那么我呢是这个人头兽啊，为什么这样讲呢？那么就是说你看起来的话，你是长着这个兽头野兽头，但是呢你的内心当中呢确确实实呢是真正的师父。那么我呢是长着人头，但是呢我的心呢是野兽的心。他国王呢就是非常的感叹吧，他就根本不如一般的旁生，我还不如一个，现在我是一个国王还是个人，实际上呢根本还不如一个这个旁生好。所以说他对他的就是说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一种赞叹的话。那么在其他的这些在其他的这个版本当中呢，还有几些还有几些对话吧。国王对他赞不绝口，又让他坐于宝座上。兽王则趁机向众人宣讲佛法，国王非常满意。那么就说这个国王对他是个非常的赞叹，升起了信心，然后呢把他请在这个自己的所坐的这个宝座上面吧。然后呢就说兽王就在宝座上面呢向这些国王，向这些这个其他的人民呢宣讲了很多的佛法。国王听到佛法开始之后呢，觉得非常满意的。从此之后，国王也施与其他野兽，无畏不施，并欲令其返回继续当国王当兽王。那么从这个兽王这次视线，然后呢就说给他宣讲佛法之后呢，国王也认识到自己对其他的众生对其他的这个野兽带来了这么大的痛苦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所以说他自己呢也接受了这个兽王所传的佛法。所以他自己呢宣布以后的话就是自由自在的生活，绝对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就在你们的兽群当中去杀死任何一个野兽，如果谁去杀死就把他杀死。所以像这样的话，国王就是这个赐予了一切野兽无畏不食就这个意思。兽王则说道：“山中野兽无依无靠，他们痛苦非常，我一定要回去。”然后就说这个兽王他自己呢就还想到这个可以说是山里面的野兽。一方面呢，他这次出来的时候呢，他自己是抱着必死的决心的，其他的野兽认为他肯定已经被杀死了，所以说肯定内心当中非常痛苦。因此说他自己想呢，我出来之后这些野兽肯定处在痛苦的状态，而且呢就没有这样一种这个领头的人去如理说管理的话，他们无依无靠还会有痛苦，所以说我一定要回去，一方面安慰他们，一方面呢继续呢就是这个统领他们。凡事王马上开去，而当兽王回至山林中时，所有野兽均欢喜迎接。当看到兽王回来了这一方面呢就是大家就非常的高兴，从痛苦的状态当中呢解脱出来，又听到兽王带回来这个消息以后呢，任何一个野兽不需要再去送死了。然后呢就是国王呢也下令呢，就是所有的国民务必要保护这个森林当中的野兽的时候，大家也是特别高兴的。而这个母兽呢母兽最终顺利产下小崽，大家皆欢喜问讯。兽王则将两兽群都保护起来。对于大真者，待受别人痛苦时之安忍精神，我们理应生敬确确实实的没办法不生起这样敬仰心来。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大菩萨大真者在因地的时候呢，显现是一个旁生的形象，但是呢就是看到别人有痛苦的时候呢，根本就不考虑到自己的这个安危就是内心当中呢，一方面是对这个因果绝对有一个不可动摇的这个正心，一方面内心当中呢也对这个众生呢有一个非常清净的这个大悲心非常清净的大菩提心，那么就能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内心当中也能够对因果升起一个正心，内心当中呢也能够升起这样一种保护就是说这个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大悲心的话，也能够做到这个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菩萨行地菩萨在因地当中的这个舍己救人的这样一种行为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是不是就做不到，但是有的时候一想一想的时候呢，反正这一期的生命呢无论如何和你再怎么保护都会衰老都会这个舍弃，都会死亡。但是呢在这个之前，怎么样令自己的身体有些意义怎么样为了求佛果行持一些这个无上的菩提道呢， 啊，就在这个这个当中呢，就是这个兽王他也是刚开始要带别人去这个受死的时候呢，他是为求大菩提果，像这样发下这个誓愿的啊。内心当中呢，也是真正具备这样一种正见，那真正具备这样大菩提心，一定说能够做得到。所以大尊者在因地的时候呢，能够做到这样啊，能够如此的安忍，所以说我们应该升起这个恭敬心。今天讲的这个地方。